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那么听李进的声音有点远啊，因为李进又出差了，所以我们两地连线啊，给大家来进行直播啊，声音稍微有这个不当的话，也请各位多多包涵。好，那其实过去的一周发生了很多跟车关于就是有相关的一些重大消息啊，像是特斯拉开放它的充电桩给其他车主使用了哈，其他的车牌，然后同时这个最最火热的啊，叫做福特的电动皮卡突然叫停产了哈，其实我想大家都很关心这些话题，等下就请李进呢跟我们一一的分析点评一下哈。好，那对于这个过去一周的大新闻，李进你最想跟大家首先说哪一个呢？
啊，我刚刚看到呢，就是他们去年哈，这个把所有的统计数据搞出来之后呢，他们发现呢，特斯拉 Model 3呢成为加州最畅销的车辆。我一看到那个消息，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因为什么呢？加州呢，他们在以前我就知道加州是世界上这个排名第7的经济实体，加州。但是现在的看样子，已经排名在第4了，加州变成排名第4的经济实体啊。所以呢，这个从加州的观点来讲。它的汽车市场排名呢很多的时候呢就变成一个风向标，而且呢是对美国汽车市场未来几年都会有这个蛮深入的影响。
嗯，没错。所以看加州就是见加州已见世界了哈。那么刚才您谈到这个 Model 3，它是这个特斯拉的 Model 3是加州最畅销的哈。那这是一个电动车款呢。可见大家对电动车又是这信赖度又增加了哈，还有其他的吗？
它不是这个，实际上我们说 Model 3是加州最畅销的，不是最畅销的电动车，而是加州最畅销的汽车。
哦，就是不是按电动车品类，它所有车当中它最畅销。
对，
嗯
呀，这个数据怎么看呢？就是在2022年哈，这个特斯拉 Model 3呢，它是在根据加州的新车经销商协会哈 ，New Car Dealer Association， 它呢，在这个我们讲的是注册哈，还不单只是你知道以前我们说过，有些汽车公司啊，他把车推给 dealer， 但是他那车并没有卖到这个消费者的手中。我们现在是根据这个车的注册量啊，注册就是交通局 DMV， 就是说，哎，丁月你买了一架 Model 3，或者李进你买了一架什么什么车哈。所以呢，他在2022年呢，他那个 Model 3在加州的注册量是78,934辆，排名第一。
哦，
啊，而且呢，他是占了这个15%的这个市场份额哈，这个新车15%。
嗯。
然后你知道排名第二是谁呢？就是丰田的 Camry。
哦 ，Camry， 哦，看来是常青树啊！我想之前在很多榜单他都有提名他。
对。Camry 呢排名第二，它的在加州的销量呢是55,967辆，占11%。然后呢，丰田另外一辆车就是 Corolla， 排名第3。
嗯，哦，呀，
所以呢，
okay.
这个是我们讲的是 sedan 哈，就是轿车。
Yeah.
然后呢，在这个 SUV 啊，或者是他们叫做轻型皮卡的这个类型中呢。特斯拉的 Model Y 现在是排名第一，它的销量是87,257辆。
哇、wow, ，Model Y 又是占了头筹啊！这个我有点意外，因为 Model Y 的价格可比同类的 SUV 都高不少啊。
是，然后呢？
您觉得为什么它这么畅销呢？
也超过了特斯拉 Model 3嘛，对不对？但是我看到排名第二是谁呢？这个很有意思，也是我们华人最喜欢的。车款之一就是丰田的 RAV4。
哦 ，RAV4， 嗯，不意外哈、
啊。对，RAV4 呢，它卖了59,794辆，呀，所以呢，但是排名第三呢，我更加有些诧异哈。排名第三就是福特的 F150 皮卡。
哦 ，F150 皮卡还是电动皮卡？
不是，就是 F150 皮卡，不管它是电动的还是不是电动的， 它就是排名第三，它的销量在这个加州哈，全年的是40,232辆，所以我看到这个消息呢，就觉得，这个特斯拉的这个倒不是咱们要给他怎么吹牛啊，或者是怎么样，就是说他完全是凭着这个实力啊，就像你刚刚讲，它的价钱也不是第一的，它也不是靠你的这个廉价销售，所以它就是在就是以这个 popularity 哈，然后他们就把这个市场夺得了这个头筹。
但是我刚才想问您呢，就是说它既然其实它的价格比同类车高不少，你就这个 Model Y 跟 RAV4 比吧，第一、第二名他们就差了很多哈。您觉得为什么
是，
它能就是取得这样的一个销量呢？就它到底哪里比较有这个优势呢？
这个呢，我只能那么说啊，它就是主要就是还是因为消费者啊比较看重，并不是说只是说哦，这现在很时髦，咱们就买辆电动车啊，不一定。你比如像我们说多年前哈，这个丰田的 Prius，它在这个市场上得到这个非常受人瞩目的这个业绩哈，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大家是看它的这个环保，他们那个认为那个环保车就是他们要想要的。那现在呢，电动车呢也是不单指环保，而且从经济上来讲呢，越来越多的这个消费者，只要你有这个便宜充电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哈，包括你可以在家充电，或者是你公司提供免费的充电，或者是廉价充电。啊，那电动车对你来讲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OK，好吧，那确实这个加州的这种排名，一个是世界的风向标，也代表了我们加州的消费者的这个心态和选择哈。那么这个关于，其实谈到每一次，有些听众朋友说，哎，咱们怎么老会谈到这个特斯拉哈？但是因为特斯拉它总是霸榜啊，总是这个它的各种各样的消息哈，可以说是占领了行业新闻的一个高点。所以这个也是这也没办法啊，而且刚才还谈到，就是前几天发生的最大一件事情，就是特斯拉它不是说独乐乐啊，它把自己的这个充电网啊，然后跟联邦政府一谈说，好，我要开放给其他所有的车厂也都能使用啊。那其实像这样的事情，就是说我本来还想要请教李进，就是说你觉得对于整个这个可以说是电动车行业吧，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影响和作用呢？
我觉得这个其实会有蛮深远的，就是会把这个电动车的市场占有率啊，或者是电动车被消费者就是青睐的这样的一个趋势呢，更往前推动一步。大家都知道，你开电动车，最要紧的就是我是不是能够随到任何一个地方，我都可以有这个很可靠的充电网。对不对？这是最重要的。那特斯拉的充电网呢，确实是可以说是全世界哈首屈一指。它的方便性、它的可靠性，这是最重要。其实呢，有很多这种啊，比如像 EVgo 也好啊，Electrify America 也好啊，还有其他的等等等这种充电桩呢，我现在看到呢比比皆是。就是说比如说我那天在这个Walgreen 的它的 parking lot 里面，我都看到有两个这个充电站哈，就是被人家搭在那个地方。你想看，就是说Safeway 也有它的充电站啊，等等等。但是呢，当你去想做长途旅行的时候呢，充电站的可靠性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有很多的这些这个电动车啊，我不是讲特斯拉，就是说其他的这个电动车，他们比如说走到一个什么地方，都说哎，那个地方应该有这个充电站。结果他们到了那个地方，就发现这个充电站是 out of order，不服务，有问题，有故障，所以你就充不了电。那这就是非常非常令人家觉得不 comfortable 了，对不对？
对
你
呀，很
这
沮
个
丧啊。
不像汽油站，这个街角这边一家那边一家，一个街角可能有4家汽油站，但是你充电站呢，多数就是它的那个数量现在还没有到那个地步，所以呢，很多的时候呢，他们发现这种所谓的 third party 的这个充电站哈，他们只有几个充电桩呢，大概有2个到4个，这是比起特斯拉来讲太小了。特斯拉的这个充电站，他们通常有多少个充电桩呢？ 至少八个，
哦，
多的达到四十几个。
嗯，所以这个规模一下子就比下去了吧，人家。嗯，
那当然，而且呢，就是说，他还可以就是说，我去到那个充电站的时候，我就知道那个地方有多少个充电桩，是 available，
嗯，
这个很重要。
嗯，
呀，这个但是其他的
这
些，这
样的话，
第三者的话，
对，嗯。是，听了您这么一说的话，如果我要想买电动车的话，我可能第一担心的就是我充电怎么办哈。一听说有这么可靠的这样的充电网可以 support 我的话，那它的这个疑虑就会打消了，可能就会更多的人愿意去购买这个电动车了哈。那这个本身会不会影响特斯拉的销售呢？
啊，其实这个呢，我觉得我仔细看了一看白宫他的宣布哈，就是白宫宣布他是，嗯，和特斯拉已经达成协议，就是说呢，特斯拉呢将在这个2024年呢，首先，他计划把特斯拉的这个充电站啊或者充电桩的这个数量呢要翻一倍，
嗯，
要翻一倍。那现在呢，特斯拉在全球包括中国大陆有40000个以上的这个充电桩哈，而且在美国呢，它有17000个。17000，那就是说到2024呢，他准备把这个数量 double 到34000。
嗯，
好，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根据拜登政府啊他们的宣布，就是说呢，因为特斯拉他也很想能够 qualify， 就是政府拨款，准备拨款多少呢？75亿美元，给各个充电，这个充电站的这个商家，包括特斯拉，包括 EVgo，
嗯，
包括 Electrify America 等等等，就是说呢，他这个政府是在，我说我现在拨款鼓励你们去建造更多的这个充电桩。那当然特斯拉想，他的本他的原来的宗旨就是想扩大这个电动车的这个接受率嘛，对不对？所以他肯定是希望能够让更多的这个电动车能够享受一个好的充电网。那他假如那有人就说，那你把你自己的最最最有效的一个这种销售的武器啊，就是说特斯拉的这个充电网扩大到就是说给别人都用，啊，那会不会造成问题呢？其实不会，因为什么呢？他首先是说我这个未来的这个两年呢，我只要需要3500个在高速公路，就是新装的这个充电桩 ，OK， 然后其他的呢，它可以慢慢来。
哦，
呀，所以对特斯拉来讲呢，特斯拉的这个车主呢，也可以到别的地方充电。那现在因为特斯拉它本来就是占据了一个 lion's share， 就是说它市场的大部分，所以呢，任何一个充电网的扩充，都是首先对特斯拉的车主有好处，对不对？因为它占了这个特斯拉这个电动车的市场一个大的范围嘛，
嗯，
对不对？所以呢，其他的电动车厂商必须要赶快的跟上来，这才是王道吧。对，
了解，就是要跟上这个趋势哈，不是说你一家独大，大家都好啊，你好我好才是真的好。好，谢谢李进的分析哈。那现在到了我们要休息的时间了，请您不要走开，等一下回来再请李进谈谈为什么福特突然叫停了 F150 的电动皮卡。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静。
那刚才李静跟我们讲了，就是在加州的一些畅销车款的排名啊，当然除了这个特斯拉吧，无论是在轿车还是 SUV 都拔得头筹之外啊，还有就是刚才谈到福特的这个 F150 啊，也真的是非常的畅销的一款哈。那尤其它这个电动版的叫做 F150 Lightning 是吧，那我记得之前都是加价销售啊，大家抢到不得了，怎么上周突然它就叫停了，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会导致这样呢？
是这样，丁月，福特呢，他们在这个生产 F150 和他交货的之间，他们肯定是要做一些品管的这个测试哈。结果呢，他们发现呢，就在测试的过程中，突然间发现有一辆车显示出和电池有关的一些问题。 但是福特汽车公司并没有详细的说我电池是什么什么什么问题啊，他只是说因为我们看到了这个有一个问题可能和电池有关，然后我们马上就针对这个他们发现的这个问题，其他的 F150 在生产线准备出货的皮卡呢进行进一步的测试，哎，真的发现呢他们必须先把这个 F150 的生产和交货呢暂时先要暂停来解决这个问题。然后福特说呢他们估计呢可能需要最快的话呢可能2周，慢的话呢那就可能2-3周啊或者是怎么样但是现在呢我们还是在跟踪之中，福特汽车公司呢还并没有就是进一步的公布它的那个问题的所在。
好，那刚才您也讲了哈，这个就是福特这个 F150，不管是正常版的哈，内燃机版的还是电动版的，反正就是很畅销嘛。我想也有不少朋友可能都已经买了这个电动皮卡了哈。那他说电池有问题，大家心里会慌慌的呀，就是会不会如果已经买到手的车主，现在该怎么办啊？你有什么建议？
啊，这个倒没有问题啊，就是说尤其是这个电动皮卡呢。就说福特呢，他说呢，基本上我们并没有听到，已经交货的这些车辆有任何问题，假如有的话呢，请听众朋友放心，因为福特汽车公司一定会第一时间内优先的去接洽所有的这些车主。到目前为止呢，福特并没有说他要召回啊，要什么，他只是一个品管上面出现的问题，但是呢，这个问题大概你可以说。说严重不严重，但是严重到呢就是他必须先暂停这个生产和交货，直到他们把这个问题解决，make sure这个问题不是一个大的问题。
嗯 ,OK, 好的，所以刚才您也讲了它是暂停哈，2周左右，那咱们就等他们的消息吧哈。我想这么畅销的一个车款，我对于福特公司本身也好，还有对于市场上的消费者也好，都不希望它就真的停了哈。所以那也拜托您帮我们这个 follow up。
没错。福特绝对会，我相信会尽全力哈，把这个问题解决。毕竟F150 皮卡是福特，可以说是福特的这个 bread and butter, 这最重要的。对呀。
嗯，是啊，所以大家才这么震惊哈。好，那么谈完这个可以说是上周最引人注目的吧，就这2天的一些关于汽车行业的新闻哈。那还有就是我们都知道。就是车行啊，目前还是大家比较就是说依赖的去选购车的这样的一个来源吧哈，一个地方。那最近我看到就是美国最大的车行排名一手了哈，是怎么回事呢？
它是这样，丁月，就是在美国哈，至少咱们先说美国吧，就是说你去买车，你比如说你去。比如像你住在南湾，Stevens Creek 有很多的车行，对不对？啊，有的比如说是 Stevens Creek 宝马、Stevens Creek 福特或者是什么什么这种，就说呢，实际上所有的这些代理商哈，有的它是比如说是一个 independent, 它是一个独立的这个代理商，也有的是属于一个 family, 比如说。丁月 family, 你家族你就拥有可能7-8家。10-来家这个车行，你知道，但是呢，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车行呢，他们隶属于什么呢？是这个汽车经销商集团。那在美国呢，他们至少有好多个集团，至少超过这个怎么说呢？至少超过几十家这种集团，有大有小。咱们就先说排名，在前10名，OK, 前十名。最大的一家呢叫 AutoNation, 你可能你比如说你去想买个宝马，或者你那天去看个福特，它背后实际上它就属于 AutoNation 这个集团，但是这个集团呢，它可以同时拥有这个不同的这个车品牌的代理商，就是说它可以同时拥有，比如说买福特的、买通用的、买宝马的、买奔驰的，它都可以。而且之间的互相没有什么冲突，因为这种汽车集团呢，他会把他旗下的这些dealership 呢organized in such a way, 就是说他绝对不会有任何利益上的冲突，而且呢互相之间还 存在一些竞争性的关系。你比如说我旗下的这个宝马车行和我旗下的奔驰车行，他们绝对是竞争对手，但是呢，
嗯，
他们有同时要向我汇报，对不对？每年要，或者每个季度要跟我讲他的业绩好还是不好，哈哈，就这样。那
哦，
第一个排名，
没想到
这个，
好，请讲。
就是说呢，他这第一个 AutoNation 呢，在去年年底呢，竟然被这个前十名原来排行最老末的一个这个汽车集团把它挤下去了。这个新的这个榜首啊，被一间叫做 Lithia LITHIA 集团啊，这个现在他是 number one。 那这个 Lithia 这个很有意思啊，
他旗下有什么车是让我们就是说叫什么就是哪些是归他管的呀？因为我们听这个名字
是
很陌生的。
对 Lithia 呢你可能很陌生，但是因为他不会说就说这家叫 Lithia BMW， 他不会这样，他可能就是说这家叫 Cupertino BMW，或者那家叫 Fremont Mercedes， 但是他们背后都属于 Lithia 这个集团。那 Lithia 呢，原来呢，他那么说吧，他在2022年呢，他零售哈卖了271,596辆，27万，而且呢，这个比 AutoNation 排名第二呢，多卖了4万多辆。所以呢它是真的是就是说同比之下呢 Lithia 2022年增长了4.2%，而这个 AutoNation 呢在2022年呢它只卖了229,000多辆，下降了12%。你看此增彼涨啊，这个此消彼长就变成了，
对对对
就被人家挤下去了。而且呢这个 Lithia 很有意思啊，就是看它这个历史啊，他呢在1999年的时候呢才第一次挤入前十名，位居排名第十呀。而且呢
上升的很快。
对，但没那么快，他在长期以来呢他在这个排名中呢只是最低，他还是就是 Hoover 在这个十，然后从2000年到2014年他一路都是在第九和第八之间这个徘徊着。而且呢他是到了2015年才首次进入这个排名第五，2016年排名第四，2018年排名第三，2021年呢他终于超过了另外一个很强有力的这个集团公司叫 Penske。 这个 Penske 我们也曾经介绍过啊，这个然后他排名第二，然后2022年呢他终于把 AutoNation 把它挤掉，从这个冠军宝座上哈，他变成排名第一。所以我觉得很有意思啊，人家原来是排名第十的小弟啊，但是呢哎，只要你这个吭哧吭哧吭哧的这个一步一个脚印呢、把这个事情做好，管理得当，然后呢又不断的这个就是说
有所这个好，对，李进跟我们介绍的是这个车行的排名哈，美国车行排名易主了，但是这个车行的名号可不像我们对这些叫做车牌的啊，这些 dealership 的名字还不太一样，所以我很好奇这个 dealership 和车行和车厂他们之间是怎么做这个利益分配的哈。关于这个问题呢，我们稍微先休息一下，等一下回来继续跟您聊。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那么刚才李进跟我们讲这个美国最大的车行排名一手了哈，由一个叫做Lithia 大家不是很熟悉的这个行业小弟哈被他拔得头筹了哈。像是这种车行和我们所熟悉的 dealer 还有这个叫做车厂哈本身，他们是怎么去分钱的呢？我们知道这个 dealer 他就是卖车嘛，对吧？怎么他背后还有这个车行呢？
不是 dealer 就是车行哈。这个首先我想可能是一个名词上的这个名词上的这个叫法。实际上呢，就是说在美国哈，他们基本上来讲呢，除了像几个新兴的这个汽车公司，像特斯拉也好，谁也好，美国的传统的汽车公司。只要在美国卖车哈，他们都是 通过一个车行或者经销商或者是代理商，这个名词随便你怎么叫，英文就叫 dealership。 那就是说呢，比如说通用汽车公司，他假如是要把这个车要卖给这个消费者的话呢，他是通过 dealer 去卖。那就是说首先这个通用汽车公司以某一种价钱卖给这个dealership 这个经销商或者代理商，然后丁月你自己又去，比如说去这个Berkeley 吧，咱们就说或者 San Francisco 的这个代理商，你去买这个通用汽车公司的这个车，你呢是跟 dealer 交易，你不是去跟通用汽车公司交易，对不对？当然这个代理商呢现在就是怎么说呢，你就要去跟他讲价钱呐、磨破嘴皮子啊等等等，对不对？然后呢你还得做 research， 你说哎呀这个代理商 what's their 什么 wholesale price 啊，什么 retail price 啊等等等啊，而且呢这个代理商呢有时候还很那个什么啊，很牛啊，他说这家车很难卖啊，物以稀为贵，以少为奇啊，那这家车对不起丁月，不但我不能够让 MSRP 卖给你，我还要在 MSRP 上面我还要再加上好几千块钱，叫做 dealer markup， 对不对？
对，可能我的问题没有问清楚哈，就是因为我们平时去的这种dealership 的小店儿吧，所以跟您刚刚介绍的这种就是大车行，比如说像什么 Lithia AutoNation， 他们是所有者关系是吗？就是我们这些平时去买的什么 Cupertino 宝马或者是Fremont 的丰田，就是它是属于它的分店吗？还是怎么样？这是什么关系？
你可以那么说，没错，就是说呢Lithia 它旗下可能拥有好几百家这个 dealership， 他可能甚至你可以说 Fremont 的丰田也是他的，然后是这个 Cupertino 的宝马也是他的，都是在他的旗下，但是呢 each one of them is independently 就是 operated， 但是呢他的这个 ownership 是属于这个集团，就是这样，我不知道这样解释清楚吗？
清楚了，清楚了。我是问了一个傻问题哈，因为这个确实大家不太会关注它背后的那个老板，或者是它是属于哪个组织哈，所以咱们今天介绍这个排名，哎，就揭开它背后的这个到底是谁家哈。哎，但是我看到现在网络的这些平台，像什么就是 CarMax 啊什么的，不是也就是很火热吗？难道没比过这个传统的 dealership 是吧？
相对来讲呢，其实所有的 dealership 现在他们也在。其实他也是在网上推销哈，那 CarMax 也好， Caravan 也好，什么好几家这种公司呢，虽然他们在网上就是好像走得比较快一些，但是他们的这个 volume， 他们的销售车的数量哈，还远远达不到像这种 AutoNation 啊 Lithia 这种。另外呢，我们讲的这个车呢，是 New Car Dealership， 新车哈，就是说像这个 Lithia Group， 它是比如说他旗下拥有多少多少家这个代理商是新车代理商，那就你说 second hand， 那这个新车代理商他当然他也可以卖旧车，也有的像这个 CarMax 他就专门是卖二手车，
所以这个都有不同的选择了。今天也别光我问呢哈，我们都聊了这个节目进行一半了哈，各位听众朋友，您如果有任何关于车的，无论是行业新闻还是具体到这个修车车遇到的问题方面有什么样的疑问啊，需要请专家来解答的话呢，我们都可以问一问李进哈。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 888-275-1628，那我们这个号码呢同时开通短信留言功能哈，如果您不方便现在讲话的话也可以发送短信到888-275-1628。好，那么谈到这个车哈，李进，最近我知道又有一些新车可能要上市了哈，您最想跟我们推荐哪个
啊？
比如说我看到那个丰田是不是有个什么叫做 Grand Highlander
啊？是，其实丰田呢它那个 Highlander 本身就是一个很非常受听众朋友这个喜爱的，它是一款 SUV 哈，Highlander， 它呢Highlander 比 RAV4 呢要再高一个档次，高一个档次，车子也里面更宽敞，而且呢它这个 Highlander 呢是有这个三排座椅的这个 option， 但是呢丰田在2024年呢准备推出一款叫 Grand Highlander， 那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你可以叫大的 这个汉兰达啊，这是它的中文名字，汉兰达。那这
，OK。
个他们在2024年呢，准备推出一款新的这个混合动力的 Highlander，混合动力。它是由两款混合动力，Grand Highlander 的最高档的这个混合动力叫 Hybrid Max，那顾名思义，那就是这顶尖的哈。然后它是首先采用一个2.4升的这个涡轮四缸发动机，然后呢，再加上一个电动马达，同时后轴呢，它有第二个电动马达，所以这款车呢，它这个马力呢，居然哈，在所有 hybrid 车里面，我看真是蛮令人震惊的，达到362匹马力啊，所以呢，加速度呢是这个0到60呢只需要6.3秒，所以这架车的性能相当不错哈。但是假如你说，哎呀，我不需要那么强的马力，你给我来一个比较省油一点的，那它还有一个2.5升的非这个涡轮的这个四缸发动机哈，那这个省油呢达到什么程度？据说啊，一加仑可以达34英里，一加仑三十四miles per gallon。那它的这
那
个
这个，
当然这架车的安全性能也非常好，它有这个很多个安全气囊啊。包括丰田的自动紧急制动啊，车道保持啊，自适应巡航啊，自动远光灯啊，和这个道路标志的识别，你比如说这个那个街道的那个速度限制啊，盲点监控啊，等等等，所以呢，它的车是还包括360度的这个摄像头啊，所以你这个倒车的时候呢，它会给你一个非常好的这个。从安全上来讲，你会有一个作为一个司机，你会知道你四周都有什么 obstacle 啊、障碍物啊等等。
好，这么听起来是功能很齐全哈，而且是这个 Highlander 的这个进阶版。那它有公布市场价吗？什么时候？2024年什么时候具体会出来呢？
具体呢，它可能是在2024，就是今年夏天左右啊。然后作为一个2024年款，你知道，但是它的价格呢，现在还没有公布，只不过我们现在就是先告诉听众朋友，假如您对这个 Grand Highlander 有兴趣的话呢，请密切关注我们的节目。
好，也可以等一等哈。好，那么今天这个我们又到了要休息的时间了，大家稍微稍后哈，我们等一下回来再带您了解一下奔驰哈，也要推出 S500 要充电混合动力版了，具体有什么看点呢？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刚才李进讲了这个 Highlander 啊，就是丰田要推出进阶版了。那同时，这个奔驰的 S500 也要推出一个新款混合动力哈。那这款车什么时候上市？有什么看点呢？
这个奔驰500，它这个混合动力版呢，实际上是一个就是插电混合动力版哈，Plug-in Hybrid。那这个是2023年的这款车呢，它起价蛮高的。这个奔驰呢，它会在这个今年的上半年抵达这个代理商，就还别急，现在大概2月吧，说不定你要等到3、4月哈。但是它起价很贵哈，是12.3万，包括运费。然后呢，它这个插电混合动力款呢，它是在那个标准的奔驰的汽油的那个 S500 和这个S580 这个价位之间哈。前两款就是我们讲的这个汽油，其实它都是采用了我们叫做轻度混合动力系统，48伏。这个我们以前在节目讲过啊。它不是像 Prius 那种叫做全混合动力，它是一个叫做轻度混合动力的这个系统。但是这个
有什么差
S500，
别？
差别呢
有
就
什么
是，
差别
这个像 Prius 啊等这种全混合动力呢，它的电池的这个瓦数比较大，功率比较大，然后呢这个电压也比较大，通常都是可能200-300伏的这个电压。但是轻度，我们叫轻混哈，这个混合动力呢， 它只是用48伏的这个电压，而且呢，它是把这个原来的这个发动机的发电机、发动机的发电机 alternator 哈，修改了一下，就是它同时可以起到启动马达的作用，所以它一个像 motor like 这个，它就起了两个作用，一个是启动马达，一个是发电机，所以呢，它靠这个呢就可以提供一些，就是说省油的这种混合动力的好处。然后我们现在讲的这个 S500 这个充电混合动力版呢，它这个电池就大很多了。它是首先给你一个3升的这个6缸发动机，加上一个21千瓦的这个电池哈。据Mercedes 呢说呢，它这个全部的马力加起来呢，这个汽油发动机加上电动马达呢，可以达到510匹马力的这个综合动力啊，相当不错。而且呢，它纯电动的驾驶的这个距离呢，按照欧洲的这个 WLTP 的这个方式测试呢，可以达62英里。我估计在美国 EPA 它测试比较严格一些呢，说不定就要降到45英里左右吧。这样，但是都不错，都不错。
对呀，
这样。
好，那
而
它的
且它
充
那
电
个
的
直
那
流
个
充电，
速度怎么样啊？
充电的功能就是20分钟可以从10%充到80%。
哦，那算是快充了。
啊，对，不错。所以呢，就是说，假如是喜欢奔驰的听众朋友啊，这个你有一个就是说这个插电混合动力的这个车型呢，你有一款高端的选择吧？这是
好
咱们今
的。
天讲的这个目的哈，呀，呵呵。
好好，供大家做一个参考哈。李进都是把这个最新的一些这个车关于车的资讯哈带给大家。好，最后我们只剩下2分钟了，李进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啊，我就再重新讲一下那个 Grand Highlander 哈，它呢一共有
好。
三款，最低版是 XLE 哈，这是丰田的那种叫法，然后呢它是用18英寸的这个轮毂，同时呢它没有真皮啊，是这个仿真皮，同时呢它有自动调节的后视镜啊、调光啊等等的，这个是比较标准版。然后呢您假如要升级一点的话呢，您可以达到这个，您可以买这个 Grand Highlander Limited 叫限量版哈，轮毂增加到20英寸哈，然后呢它有这个自动的这个折叠的后视镜，真皮座椅，然后呢它这个环境照明，就是说它整架车的这个在这个车门框那个地方都有一些照明，就是令到你那车呢看起来不是黑不溜秋的哈，同时呢它还有这个自动的这个 rain sensing wiper 和这个电动的这个升降门。假如您觉得还不够，觉得限量版还不够，那您可以买这个叫白金版哈，platinum。那这个呢，
哇！
就是这个全景的这个，他们叫做 moon roof 啊，这个全景天窗，可加热的这个电动门。然后呢，第二排座椅可以加热和通风，还有抬头显示器、360度这个摄像系统。所以呢，您就记着，这个白金版呢是 top of the line。顶级配备，
所以，对，就是钱也要多花一点才行。
是
哎，
呀，
它
当然
现
价
在
钱
的这
呢，现
个，
在丰田还没有公布。
对，那普通的 Highlander 现在市场是什么价位了？
普通的 Highlander 我们刚刚讲过，就是普通的 Highlander 它就是在 RAV4 上面一点，然后 Grand Highlander 呢又在这个 Highlander
再
的
高一
上
点。
面一点，就是它这样有一个非常。就是几乎你所有的价位哈，丰田它都已经考虑到了呀。
他做这个市场区隔哈，所以大家根据
对，
自己的喜好和这个 budget
对，
哈来做一些挑选吧。好，那今天
是
聊
的。
了很多了啊，今天的节目时间也就到这里了，非常感谢李进的介绍，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让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好，拜拜。